各位礼拜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帮我电台，对咱的故乡，咱的岛，除了要给咱提供指教，也是要给听众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还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8.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288.net.tw。今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大家分享一本册。这本册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哈，伊名叫做安德烈·莫瑞兹，也册名叫做《感情不是病》。哦，这是一个跟现在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观点。无得着，大家一定伫这个网络看的。啊，今日呢，今呢，也是甲大家介绍一寡重点，啊，予大家参考。伊有一个做颠覆这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讲。其实癌症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这个心态呢，要对癌症的受害者变成健康的创造者，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这治疗癌症不是去消灭癌的细胞，而是呢，要对这个癌症是怎样会发生这个原因，来去做一个正本清源的改变。他说癌症其实不是在攻击你的身体，反倒回来这个致命的疾病是要救我们的生命，是身体为了要解救我们的生命所做出来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啊，除非我们去改变我们对癌症本质的观念，啊，不然它就会继续一直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尊说这个癌症是想要自我毁灭的结果的话，这样是怎样身体的温存与存在？那应该要对症下药的，不是说尽力去对抗这个感情，而是说要让他驱动自己的人的身躯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这个主要问题不是你是不是有感情，而是你怎么看感情。那这个作家呢，安德烈·莫瑞兹，他是一个阿育吠陀按摩、虹膜学、指压按摩跟正频能量医学开业医师，他是德国人，1954年伫德国西南部出世的，自细汉就面对足侪严重的病，所以伊变作讲被逼着去学习食疗、营养各种的自然疗法。啊，阿育吠陀按摩是一款印度传统的医学，那虹膜学呢是一款透过对目睭的观察甲诊断来知影讲人体健康的状况。那莫瑞兹这个医生哈，莫瑞兹作者伊。20岁，伊就已经完成虹膜学跟饮食学训练，然后伫1981年就开始伫印度学阿育吠陀医学，然后伫纽西兰取得开业医生的资格。那以针对疾病症状来治疗这种方式呢，非常的无满意哈。伊的方法是尽量去了解并且治疗引起疾病的各种的原因。这款的全面的疗法哈，可以治好足侪重病的人。那你在成就呢？所以伫这个各国的巡回时阵，就个伫欧洲、亚洲、非洲等等的国家的重要官员，拢会该提出健康的问题，哎嘛，举办足侪健康啊、身心医疗方面的演讲。那么伊即马呢是伫美国定居，我即马甲大家简单介绍伊这本册内边的重点嘛，无法度甲大家真完整的介绍啦。这是一本册内容哈，嘛是要家己去看。那么伊咧讲是啥物极端的环境会威胁到一个健康的细胞，放弃伊本来的基因设计来停止利用氧气。而这个答案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缺乏氧气。伊需要氧气，结果需要氧气无够。为着要活下去，它会转变它自己。正常的细胞会结合氧气加葡萄糖来制作取得能量的要求。那细胞会产生突变的是因为在无氧气还是氧气极少的环境中在发生。氧气不够，就要逼这个细胞去找其他的方式来符合它的能量需求。那第二个获得能量最有有效率的选择就是透过发酵。那这块厌氧细胞哈，就是咱讲的癌的细胞，会伫大量代谢废弃物堵塞的区域茁壮成长。这样的细胞会当借由发酵来取得能量，比如说像是代谢废弃物啊、乳酸等等，这款状况 对，那像这只真要找无物件，动物会食家己的排泄物状况同款。那藉由吃掉乳酸的癌细胞，完成两件代志。第一，取得医生准所需要的能量；第二，应该加有潜在危险性的代谢废物从健康细胞的环境中移除。如果癌细胞无法度把这乳酸从健康的细胞环境中移除呢，那你这款的酸会累积，而导致酸中毒。所以，那不一旦把乳酸吃掉的癌细胞出现，安尼这乳酸会造成肺梗病，会破腔，然后随着其他的污染物进入血液中，结果就出现血液中毒，就是败血性休克和死亡。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怎样看癌症，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御机制。这癌细胞会造成死亡，而是预防死亡，最少会维持一段时间，一直到这废弃物呢，会当对能够导致有机体死亡的器官移除掉。所以治疗癌症的方法应该是启动炎症的这个机制被适当照顾到的话，那你得当片边这块呢结果。所以这次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炎症不是病，这是身体可以控制最终且最孤注一掷的生存机制，它只会在身体所有的其他自我保护的方法已经无效的时候才会掌握控制权。癌症并不是身体要毁灭自己的征兆。那据说呢，这个癌的细胞每一个人身躯拢有这款的因子滴耶，啊，只是讲有的人这种机制被启动了，有的人却都没有被启动，然后一直跟着炎细胞共存到自然死亡。那为什么每一个人身躯拢有炎细胞？那想想这个作者安德烈的论点的话，是不是这真正是人们身体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哈？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其他的自我保护的机制都已经失效啊，失败啊，一再启动来自我解救，而不是自我毁灭哈。小公以男性的射护腺炎来举例了哈，经过解剖之后，33%的人都有，啊，不过只有1%的人是因为这个问题来死亡。啊，这款主人老家过身去，这款尸体的解剖来显示啊，结果这尸体大部分拢有癌症，就讲甲状腺的癌症啦，胰脏炎，这嘛是医生检查出来30-40%。那讲到癌症了后，现代医学会建议你去做化学治疗哈。那化疗的成果是安那嘞？伫澳洲北雪梨炎症中心放射肿瘤科一所做的调查，研究22个主要的成人恶性肿瘤当中，那化疗后5年，以存活率的好过。在澳洲一个月是2.3%，美国是2.1%，所以要不要化疗，差别并不大。感情会好起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化疗。啊，不过得病时，感情真的都卖治疗嘛？伊这本册吼有讲到，甚至完全无治疗，癌症阁比有接受治疗有阁较悬的成功率。因为啊，现代西医的医疗行为包括开刀、化疗、放射性治疗，所产生的伤害非常的大，甚至啊，病人会死去是因为这些治疗。那所以呢，癌症吼是不是需要用西医的方式？这款病的不是传统西方现代医学来讲哈，有不同款的解决方式。那上盖重要诶，上盖重要诶，不管你有没有接受现代医学治疗，一定要改变家己的生活形态，敢虐待自己身心灵的方式情境。那持续的压力跟压抑、恐惧、愤怒这款的负面情绪呢，丁丁的负面情绪呢，导致消化功能失常，促使炎细胞生长。啊，那改动作别来治疗，不去除形成炎症的原因呢？这种更加侪副作用。所以，一共的治疗的方式是改有毒废物对消化道、结缔组织、血液、淋巴管中排除，得当停止癌细胞的行动。啊，所以呢，生活作息应该爱配合日夜的节奏，每天8 至九点钟完全在黑暗中间来睡眠，好荷尔蒙会当正常分泌，细胞充满健康活力。啊，每礼拜至少三遍，啊，一遍至少十五分钟接受日头。很多人怕晒黑，然后都不敢晒太阳哦，这是唔对的哦。啊，睡眠在黑暗中，黑嘛是足重要。不怪呢，陈前总统伊伫这看守所，伫这北监的时阵，他是在24小时开着灯的状况之下生活的，所以也睡眠品质非常的差，到尾真的是规身躯拢病出来。所以对待炎细胞的看法呢，伊嘛是爱接受伊是你体内的细胞，而不是什么突变的怪物。当看到这肿瘤发生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这细胞是咧做最后的防御，防止或者身体当继续生存落去。那么，咱就爱知影讲，出问题是咱的生活、咱的思维啊，而不是直接把它去除掉。哦，这是安德烈·莫尔瑞兹所写的册，叫做《炎症不是病》里面的观念。我要分享另外一篇，这是身心灵健康的杂志里面的一个观念，他说到人在破病其实是有内心善恶的交战跟真正的战争，这款事情的幕后原因，我们表面看到身体里面可能免疫体在打仗，可是呢，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争是幕后的原因。那知道说这个观音之后，那知道这个原理，咱就知道讲，体内有病，就是已经有战火。这个治疗呢，是要片面增加体内的修正。那现代医疗的方式，是因应战争后遗症发展出来的医学，就是对它的症状去医疗。所以想到的方法都是增加战火来消灭敌人。可是呢，没有去想到体内的疾病，就是像国内叛军，叛军会发生，拢是国情出问题，所以古早迄款 该条换代都是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之下，才有反抗的情形出现。那人民换不下去的情况之下，会揭竿起义，这是必然的，这就是叛军的起源。叛军这个词呢，是由掌权者的角度来看的，这里也要有一个厘清。那这个如果以武力也是用另外一个暴政政权终止乱世，绝对无法度不等，而且也会照常走向灭亡。那读中国历史就知道，古代那个秦始皇他用暴政统一天下之后，无几十年就灭亡，就是这款的原理。那所以国内有人要反抗，就一定要找出反抗三省的原因。那是朝政腐败，就一定要改善朝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时候，叛军当然自然就会消失，没人吃饱消营，人都也是为了要活下去为目的，哪有人说为了死亡为目的，三不五时就走来跟你对抗？什么没武器的人会想要去跟有武器的人对抗？就是想要活下去，想要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就是想要生存。那这个生存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存，甚至是为了所有无权利的人的生存来去反抗。那人民就像我们体内面的细胞，如果没让他健康的食物，没让他时间休困，让他变成要依赖非正常的生活方式才能生存的细胞，譬如说癌细胞的时候，现在的医疗又是用现代战争的方式去给他消灭，给他刮，给他用放射性疗法，用化疗化学药剂给他治疗，这基本上就是台死、消死、毒死，毒死这些反恐的人。结果呢，是国内土地更贫瘠，人民更没办法生存。所以这波反恐的人台料一定够，会一波更大的反恐出现，所以只好够用更强的方法来去消、来去毒、来去台，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是国家跟人民政府做伙灭亡。这是关于身心灵健康的一个杂志上面的一段文章，所以说一个社会的动乱跟身体里面的动乱同样，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动乱。那谈到说的这个叛军呢，以动乱这些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些人不同意我的行为，不同意我的决定，用抵抗的方式要阻止我，所以用他们的角度来看，他叫做叛军反叛。那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叛军如果成功，一介领袖就是救世主，就是传领人民脱离这个痛苦的人，会领导者。所以以人民的角度来看，那叫做起义，是革命，而不是叫做叛军。革命成功，会用的孤等，也不用的孤等，就看这些人民，这些领袖，他是同样继续这个独裁统治的思维呢，封建的思维呢，还是说用民主人权的思维呢？如果继续是独裁封建的思维来统治，这样就会像中国历史一样，改朝换代，一直改朝换代，又再改朝换代，永远要动乱下去，这样无停的轮回下去。今天想要跟大家说这款身体身心灵健康的观念，你若看台湾一直在反殖民的独裁的行动，咱就了解啊。而这款的所谓的所谓的暴民啊，其实恁看伊的行为，你看伊的思想，都已经具备了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甲对生命的尊重、甲爱惜，这已经不是叫做暴民啊，不是叛乱啊，这是起义。等那就谈到所讲的。一个国家，一个当权，他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压迫他的人民，就像我们用不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会破病，甚至癌细胞会发作，这癌细胞我们给它当作敌人，那这反恐的人给它当作暴民，其实他是在救我们的，要让这个国家，要让这个身体正常的。 我捌听过有人分享讲，大人看囡仔做伙在看电视、看在连续剧的时阵啊，看到尾啊吼，大人问囡仔讲：“你要做好人，要做歹人？”结果囡仔讲：“我要做歹人，因为啊，歹人怕人，偷变拐抢，拢不要紧，会当穿好、食好。啊，到尾啊呢，这好人还得过原谅歹人。”啊，好人呢受尽打压凌辱，啊，生活无通好好过，啊，搁别个报复，啊，别个起卡动手，拢一直在吞论，所以伊要选择做歹人。啊，正是像咱即马直接伫这凯达格兰大道，伫行政院、伫立法院、伫火车站头前，互警察拖、互警察攻、互喷水，这个人同款吗？伊是极度的愤怒，啊，毋过伊无起卡动手，一直在吞论。一直在忍耐，用上界温和的方式来对这个发生问题的身体来抗议啊！被唤醒，这个身体运作的方式会改变啊！结果呢，还去用动作暴病，像这个2018台湾是太上真经的关系就在讲，台湾历数百年来出现足侪的民族英雄，为着保台护台建国来牺牲奉献。啊！一直在受着外来政权的打压和杀害，啊！因有一个名称叫做“土匪叛徒”暴民，啊！现在一直以来四百年的历史，一直都不停的反抗，就是讲这个殖民的事实，一个无改变，独裁事实一个无改变，啊！吞吞到尾啊，哎，结果一定就是大家起来反抗。就像坦白讲的，身体你若一直用无正常的方式去运作，到尾一定产生战争，甚至产生癌的细胞。大家唔通讲看到癌哦，就一定要甲挂、要甲抬、要甲留，而是要感谢、感谢因来提醒你的对待身体方式已经唔对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感谢这些为了全台湾的生存。走出街头的人，警察不应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一直跟这些人民来对抗，来跟他打，来跟他说。其实走出街头的人，所要保护的是我们共同生活这个地方，这个公道公义的价值观，要感谢他们的打拼，让我们未来有更好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可以真正真正有一个人的尊严。啊，他都讲着这连续剧落尾啊，个好人拢会原谅歹人。啊，伫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嘛想要求好人来原谅歹人，吼、哦，就讲这个2018受害者，一直互人要求讲，你袂使个扣分，你得爱原谅啊，你一直咧编这古小创啥，反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原谅敢袂用钱吗？可以，唔过。在原谅之前要有一个公信的过程，为什么要有一个公信的过程？透过这个公审的过程呢，也透过这个程序呢，加害者可以被质问，他也可以替自己辩护，这样往返往返的过程之后，经过种种的辩论，可以让一个国家的是非和善恶和一个行为的整个社会会当容易的范围达到上大的共识，而不是在那边各说各话。啊，这就是转型正义的必要的程序之一。这不是叫做道经，而是透过这个程序，大家得到的最大的共识。怎样讲？什么行为已经超出咱会当接受的范围？这已经是叫做犯罪，这是大家无法度接受的，这必须要得到制裁。这开始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啊，这就是一个国家形成中间非常重要一个教育的程序。一个国家道德规范的建立，一个国家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的建立。啊，台湾就是因为无这个程序，无转型正义的程序，所以呢，看到学生运动的时阵，再有人脱口而出讲，希望政府改严，把恁这学生啊创好死。哦，这是伫中部经济部咧推销服贸协议，而且做谈会，伫台中社区大学诶会场，一个中年妇女脱口而出说的话， 希望政府赶快戒严，把你们这些学生搞死。这款分别出来，三个是正当行为，三个是无正当的行为，而只是依照政府片面的宣传，全盘吸收接受，然后用非立权、非法的思维来看待人民的反恐。那台湾欠缺转型正义，也是个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正正在发生的，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持续的在扩大，这对台湾的社会绝对会制造冲突。想讲在学问的期间，有白人张安乐这款人，学问继续了，阁发生一个以言论来侮辱台湾人的高级外省人郭万英这款人，这款的公务员阁会当复职。安那讲，这是种族歧视的扩大嘞。你看这个白人政府竟然用阮一个黑道的老大纵容派一下小弟底下骚扰静坐抗议的人，携带武器去挑衅去威胁人家，然后这个头头够不要狠心说你家都是中国人干出来的杂种，一个流氓在中国的黑道竟然送回来，阁会当交保伫外口落落蛇，还要聚众来活动。你讲即个当权者有法治观念吗？敢有依法行政吗？这敢叫做依法行政吗？啊，白的阁需要乌的出来甲咪道呛啥？啊，即个国家敢无破病？啊，讲着迄个称台湾为鬼岛，自称高级外省人，迄个讲话尖酸刻薄。恶毒迄块，迄个郭冠英，伊个祖籍是伫中国个贵州，爱是伫台湾出世个，伫新竹人。我若安尼讲，伊一定做袂爽个。我是中国人，我是高级个外省人，我毋是台湾人，我毋是新竹人。台湾看我身份哪会比你？伊发生即个入台言论个时阵，是伫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做新闻组长个时阵，他不只是言论亵渎台湾，他还做者无检点的行为，旷职、渎职，这款因为行为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叫撤职的人，竟然在今年以为佫再度出了公务员的资格，啊，伊安怎侮辱台湾人？伊当时佫无用伊家己的名，伊用范兰青来做笔名。还是说郭才子，你有看这个人多骄傲，他说台湾这个岛2300万人，一般来说2000万是少的，这是低估的说法。他说二十八的历史完全颠倒了，真相被掩盖了，实在是单于是爱民的清官，就该这个单于那当时的处理也非常的对，只有一个错误，就是误判太宽厚仁慈啊。他又说台湾现在走的是死路，根本就没资格回归，只有武力解放后实行专政。他说五毛党才是真正在忧国，看台湾之后就知道祖国改革开放一定要比较慢的，西方的恶势力一定要先排除，武力保台后不能谈任何政治开放，一定要正反肃反足多年，做思想的改革，彻底把癌细胞挂掉。但伊就是伫台湾行人情，结果煞予倭寇造反的机会，所以才有二二八的事件。所以要记得这个教训，袂当放松枪杆子。即、這个看讲要戒严的，我马上你是赶快吗？伊讲若流了我中国人的血，那么对这批倭寇要严打无赦。这个台湾人叫做倭寇了，他、这就是种族的仇恨了。所以你要了解这款的想法，为什么有的警察说到手都没拿东西，在那里坐的人这么凶、这个人呢，他爸爸封在是参观国的媒体就没法度称呼马英九是马总统，都叫他 this man、看郭冠英，他儿子说马英九政府处理的方法不对，拒绝外援也是对的，外国直升机只是在运尸体而已，官员红台媒去吃大饭店也不对，因为呢，慰问灾民不老鹰，死拢死啊嘛！对 NCC 的报道，伊就讲这是帝国主义的表现，中国的援助则是内援。 伊讲中国迄款品质的组合物对人体未造成任何伤害。啊，事实上呢，中国的组合物对应该伫四川大地震的灾民，甲美国卡特纳台风造成的灾害的灾民，拢造成真大的伤害。就已经有资料显示，到底组合物的人，妇女十个里面有一个产生了流产或者是胎死腹中。好，这款嚣张的人，这款有种族优越感的人，这款对美国、日本充满了仇恨的人，连带的也歧视被日本统治过的台湾人，这款整头脚都是无损我都要给死的人，伊这款言论，那在国外正常的国家公家机关根本都永不录用。后来伊是新闻局一。以言行不当、蓄意欺瞒，考级委员会做出关于两大过免职处分。啊，问题是，今年2014年二月，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了哦。这种应该是永不录用，这完全是不符合公务员的资格。可是，在2014年2月，竟然又回国任职公务。这应该是要永不录用的人哦，可以当等于做任外事秘书，可以当依法领退休金。你敢知伊多久才退休啊？2015年1月，无到一年的时间，伊就会当退休啊。这款的人，可以当伫别退休前一年，再把他的公职生涯接续起来，以后退休可以当继续领18%，一个月会当领8万。一个月会当不用做工作，也当领8万。啊，你看那些官场工人，他们领无钱，不是他们不对，是政府犯的错哦。结果他们要控制多少年，甚至要卧轨，才会当得到法院判政府不应该给他们追讨这个代位求偿的薪资。啊，如果这真爱依法行政，常常把这个依法行政四个字放在嘴边的这个政府，我们来看这个法，公布人员人用法第27条，已经年龄届退休的人员不能再领用啊，更何况他是考绩两大过免职，惩戒法撤职的人，言行不当蓄意欺瞒，两个大过免职，一个会当回锅任公职，啊，他不是单一个案呢。啊，还有那个黄世明洪判刑辞职下台那个总长，啊，还可以回锅换一个职位给他，啊，黄世明是跟马英九这回演一出九月战争的，啊，跟那个替马英九的赵文书那个余文可以搁在台北市再任公职，啊，余文呢是替马英九背黑锅的，啊，郭冠英呢他某是赵耀东的堂妹，啊，他跟马英九真熟悉，你看刚才说的这两个其他两个都一个不跟马英九真熟悉，那什么人有这个权利永远用这款刻薄的言论指示台湾上大族群的公务员来回国担任公职，这种荒谬无比可耻的事件，最有能力的主控者就是现在到底新生父的马皇，他就是当今台湾上大咖的种族歧视者，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吴院院长，他的行政团队里面都是跟他同情的所谓的外省人，那你看在台湾，台湾人上大的族群占人口的80%，那所谓的外省人只有10%而已，这个上大的族群会选出一个支持台湾人的人做总统，这是什么一款病态的社会？这款就是食民统治之下畸形的生态。为什么食民统治会产生这款的畸形？就是因为这些去用武力侵占、政治垄断、经济剥削、文化灭绝，所以以三星的后果就是自己歧视自己台湾人，歧视台湾人，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贬义自己的文化，干嘛给你台客这怂？要努力的摆脱这种怂，爱去追求外来统治者这做出来迄个上流的价值观。这我想到一个做有名的实验，叫做克拉克娃娃。1939年，有人找一挂非裔的美国孩子，然后伫伊个面头前 放两个娃娃，一个是白人的娃娃，一个是黑人娃娃，跟问一些问题，结果这些孩子回答毫无两样，大家都说白娃娃是好的娃娃，黑的娃娃是坏娃娃，是丑娃娃。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好是因为他是白色，他的不好是因为他是黑色。然后问这些孩子说哪一个娃娃较生理，然后这个被问的小孩子再问一次问题，然后慢慢指向那个黑色娃娃。这款的观念是安怎造成的？这些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有这款的观念，这是整个社会灌输出来的观念吗？这些看起来幼稚园或者是幼稚园左右的小孩就会有这样子的种族的差别性出来。台湾这个种族在实名教育之下是怎样在看待自己，在实名教育之下，这对中国德王来的这掌控政治、掌控经济、掌控历史诠释权、掌控武力的，是怎样在消费台湾的文化，消费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所以说台湾现在真悲哀，还搁在从实名啊，在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之后呢，这太阳花其实照他们讲，这是无意中蹦出来的名字，不是应该的好的，是说因为有支持者上做者向日葵和现场的人啊，所以现场呢，真侪人手拢举向日葵，到尾啊，这反扑的运动啊，会代名词煞变作太阳花学运，啊，这反恐运动退场之后呢？当晚开启了一个大长花论坛，这类大长花就是太阳花的斜字，就是字很相近哈。那底下的大长花呢，是真的是大名大放。按你看，不管男生女生，侧杠木酸，公家呢做六哎。啊，有诶，人就搁开始讲啊，哎呀，你看这人这么无水准啊，你看这教育这么失败啦，你看这人满口脏话啦，这根本就是暴民啦。其实在我来看，不用这么紧张，我感觉这是一种觉醒，一种反恐，一种嘲讽，它是一种被霸凌、被歧视者的反抗，它是对伪君子、假道学者的嘲讽，它是对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男德女枪的人，对这些衣冠禽兽的人最直接的唾弃。对，这观点很凶，它不会是常态，不过它必然会发生。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